大家下午好。好，我们继续来看这个接下来的内容。那接下来的内容就这个部分会比较深一点点啊，就是我们进入第一个标题啊，就是标中的地方啊。那标中就是中论啊，它一个最大的这个目标啊，宗旨啊，宗趣呢，就是在说明这个八部缘起啊。那八部就是有八个部嘛，对不对啊？那有四对啊，那成为八部。那上面这两个呢，就是寄送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个寄送呢，是在四地观音圆品啊，第一个和第二个寄送，这两个寄送非常有名啊。不生亦不灭，不长亦不断，不来不依亦不异，不来亦不出。不出呢，这个出也可以翻成去，不来不去一样的。能说是因缘散灭诸细论，我起手礼佛诸说中第一。那在范文里面呢，这个比较需要我们特别留意的两个字呢，就是我有把它做成这样子的箭头哈。在范文里面，因为中文跟范文不同嘛，中文比较让人家会有一种错觉，就是散灭是一个动词啊，散灭这个细论啊，善巧的灭去这个细论。但是在范文里面哈，这个散呢，不是善巧的散。这个善呢，在梵文是，你灭了细论所得到的极尽的安稳，所以这个善字呢，其实是跟这个灭啊，极灭的第二个字哈，那个灭呢是一样意思，就是你灭了，不是，这个善呢，其实跟极灭的意思一样哈，就是你后面那四个字哈，你灭了诸细论，那就会获得这种极尽的安稳啊，就是涅槃。那后面呢，我即手礼佛啊，诸说中第一。这个诸说也很容易让人家感觉是种种的说法，那这个是八部缘起是最高的。实际上在梵文这个诸说是指佛陀啊，是指佛陀，就是能够说这个中观的人啊，说这个八部缘起的人就是佛，所以我要礼敬他啊。所以在梵文里面这两个地方最容易让人家误会啊，中文啊。所以我们虽然不一定要很研究这个语言，但是这一些地方要特别留意啊。但是我想罗什大师他翻译的嘛，他本身应该是没有问题啊。但是你只是会中文的人，你就有时候会一文解义这样啊。那这八部呢，就是上面这四个嘛哈，不生不灭，不长不断，不依不异，不来不去。那这四对呢，其实它有不同的内容啊，不同的角度，那我们后面会说啊。那先来看就是底下的黄色字这个地方，就是这八部是对哈，这个部字呢，其实不是，就是说它不是一种否定啊，它只是要阐明空的意义啊，所以这个部字啊，它只是要说明空的意义而已啊。你们会不会觉得热啊？所以开冷气好了哈，因为我上面这里啊蛮热的。因为我们的衣服比较多嘛那佛为什么要说这八部呢啊，所以这个寄送啊，这个寄送的第二个寄送哈，第二个寄送呢就已经有阐明这个寄送是在这里啊， 对，这个偈颂是有跟我们说佛说八部呢有这个意思啊，所以啊这边啊就是导师有跟我们指出来啊，这个八部啊啊就是要引导我们灭去种种的戏论啊，那体证这个极灭啊，所以我们要留意这个善字啦啊，我们上面已经有解释过了，所以不能解释为善巧啊。那戏论有哪一些呢？那这里总共分成有两个啊，爱戏论还有见戏论啊，这两个。那爱戏论就是种种五欲的啊，那是比较在行为上的错误啊。那见戏论呢是知见上的错误。那这两种戏论如果是体证到那个观察这个种种因缘啊，就八部缘起，可以灭去这两种戏论。那我想问大家，这两种戏论我们应该要先灭哪一个啊？讲义的请举手，爱戏论的讲见戏论的请举手啊。如果按照应顺导师的解释哈，在其他的著作是见戏论要先断，因为我们之间错误，如果能够先纠正过来哈，那你就知道哪一些爱戏论哈，维系的行为的错误你也能够察觉，所以这个之见呢，先纠正过来是比较重要的啊。虽然我们也许在行为上很多爱染还没有办法离，但是我们知道了道路啊。就很像我们现在，哎，我们知道修止修观很好啊，我们也不见得现在就到达那个境地啊。但是你在知见上建立的话，纵使今生没修好，没关系啦，下辈子再继续这样啊。所以这个见戏论要先断除哈，就是无明啊这个部分啊。所以在佛法来说，这个知见的建立，八正道也是正见在先啊。那灭这个灭除灭戏论这个灭呢？导师的解释了哈，是有两种，一个是灭除的意思啊，一个是灭除戏论所获得的极灭啊，所以这个灭字啊，在佛法里面本来，导师在很多著作哈，这个灭字就是有两个解释，一个是灭除啊，一个就是极灭啊，所以一般我们如果不太清楚这个灭字呢，会觉得它就是消极的。啊，比如说我们观生灭啊，那这个灭啊，我们就会以为说，哎，它都是消极的哈，因为灭去嘛啊。但实际上，法还没有生，或者是没有灭的这个现象啊，其实它本来就是极净性的，本来就是这个空性。所以这个极灭，第二个灭啊，它就是真正空的那个意义啦啊，空的意义啊，就是极灭性。所以我们啊，了解灭啊这个字眼呢、啊，不要只是当成是消除啊灭除的意思，它还有尼罗达啊，就是极灭的意思。嗯，所以一般我们说那、要此无故彼无，我们所要获得的那个灭呢，就是极灭啊。好，那这一页有没有什么问题？这一页可以吗 ？OK， 好，我们来解释第一个缘起，待会再进入八部啊。那缘起在《阿含经》有提到：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啊，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那以前呢，我都觉得说，因为缘起的理则就是此故彼嘛，所以我觉得说，此有故彼有跟此生故彼生，好像只要找随便一个就好了啦，不一定要两个。但是后来慢慢读导师的著作后，发现这两个不能够 miss 掉一个啊、哦，因为有呢是指存在，生呢是指升起啊，就是你看后面的解释啊，就是这个有啊哈、啊，这个有是指存在啊，然后第二个呢，这个生是指现起啊，所以你看他说依因缘而升起。然后因为升起了它会有生住意灭的过程嘛，所以存在的这种法 那依因缘而升起而存在的法，就称为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那不管是精神跟物质，都是这种理则所形成的，对不对啊？那但是里面接下去这一段就很重要了。他说，既然他是从众缘所生啊，那因缘之间一定有它的矛盾性。那我们待会后面也会看到，它的矛盾性的意思是说，那你有了一，就会有一个跟它相对的东西，就是缘起法就一定会这样啊。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如果缘起法所升起的一个概念，比如说高，那相对的就会有低，这样啊，矮。那所以因缘之间本身啊，它既然是条件所组成，那它本身就有一种矛盾性啊。那导师这里举一个譬如说，如一旦不和合了，那就是死，那生者一定会灭啊，有生必有死，然后生者必灭。那所以呢，借着佛陀，那就说第二句啊，就是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所以这个从有到无，或者从生到灭呢，其实如果按照缘起的那个本质来说的话，因为它本身就含有升起的时候就具备种种的条件所成，所以只要它一个条件变化，它其他的就跟着动了，所以它自然也就因缘动坏的话，它就会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所以任何的法它本身就具备这样的条件啊。那比如说导师在讲十二因缘的时候啊，我们比如说我们有六根啊，如果在十二因缘来说的话，就是六入啊，这个就是六根，然后会有触，对不对？那这个是因，这个是果，对不对啊？那我们说，如果我们的身体根深，比如说我们现在了哈，然后有种种的触，那因为我们的身体本身有六根嘛，哈，有很多很多的那个感觉，比如说我现在坐在这里。现在坐在这里，那很舒服啊，所以我身上的触呢是舒服的。但是请问大家，这个触的合意啊，满意的触呢，会改变吗？那是他自己变化吗？是因为这里变化，对不对？然后他就跟着变，所以他没有一个主宰性，所以称为无我。每一个都一样，然后这个比如说我们的身体，比如说我现在这个身体我坐在这里，那坐半个小时这种触可能还是很好的，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叫你呢坐个三个小时，那你那个触呢可能就变成不满意的触了，不合意的触。所以只要我的身体有一个地方变化，比如说我的肌肉麻了酸了，那你的那个触呢就变成是就跟着转变啊。所以缘起所生的这一种种种的感受啊，苦就是乐处啊，苦处啊等等啊，这种触呢其实它都受于这个因的决定啊。那因改变的话，它果就跟着改变啊。所以说此有故彼有嘛啊，所以这个是因，这个是果嘛。所以这个就是持有，那这个是彼有，对不对？那如果是这个是持无，那就是彼无了，这样。所以在任何的法里面，凡是因果法都可以观察到这两个现象。所以导师在这里要强调一个，就是凡是因缘，这个是因缘嘛，所生的法啊，此有故彼有了。那他在这个因缘所生的条件里头，它本身就含有种种的矛盾性啊，就是不会常住的，然后也没有 主宰性，所以它会随着因缘而变化。所以我们坐久了，身体会酸痛啊，或者是我们的精神会不整啊，这个是正常的哦。所以我们啊，有些人呢、啊、会因为这个现象的转变啊，不能适应就会起烦恼啊。实际上这个都是自然的现，我们待会会看到，其实所有的缘起法啊，我们所看到的，或者是我们自己生命，它都是一种现象。所以如果我们的心啊，我们学佛过后都了知，这一些在我眼前的，或者包括我自己的心，都是现象的起跟灭的话呢，那而我们不受它的那个现象所迷惑的话啊，那就会获得很好的一种自在啊。但是如果在这种现象里头，我们认为它不应该变的啊，不应该改变的，应该要一直保持这样，那我们就会在这当中产生痛苦啦啊。所以其实缘起的东西本来就是含有这个矛盾性啊，所以这个部分是我们是没有办法主导的，因为它本身就是因缘所成的法。既然因缘所成的法，任何人都主导不了它。可能你能够控制它一阵子，但是只要它因缘一改变，它就全部都跟着动了。这个是第一个原则。那进一步的话呢，就是说诸法啊，我们看这个二第二段，由于不存在而道存在啊，就是此有故彼有嘛哈，本来是不存在的嘛，那而演变到存在，然后又从这个存在呢归于不存在，看起来实在是什么，好像有一个东西不见了啊，从无到有，从有到无，对不对？不过这只是一种现象，所以这个现象其实是我们见到法的升起跟消散哈，它是一种法的现象哈。那所以一切法的升起、存在、破坏，都在存在中变化啊。不论是精神还有物质，那只要它是因缘和合的现象，在佛法当中说，它就是为假象，也可以有种种的假名啊。所以我们说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啊，意为是假名，那意是中道义啊。我们后面会看到这个偈颂。那在这个现象当中，因为它本来也有这一种假象，这个假象的意思哈、啊，不是说哎，好像是那个如梦幻泡影那种假象哦。这个假象的意思是它也有一个相状啊，也有一个作用，也可以让你使用，但是呢。你却没有办法叫它不要改变，就是永恒不变，这不可能。但是这种假象在世间来说，它还是有用的啊，有作用，有意义啊。那因为它是不实在啊，不是实在不变，所以只在现象方面有这一回事啊。所以真正的这个缘起啊，它主要要说明的就是。这种现象在我们生命里头，它好像演电影一样哈。但是虽然我知道它是假象，但是你看，虽然是假象哈，我们做梦啊，我们梦到恐怖的还是会流汗呐、啊，对不对啊？所以你说它是假象，奇怪，明明比如说我在那个别的地方，有一个同学跟我讲说，他学佛好久啊。但是很奇怪，家里只要没有人他一个人在家他会觉得害怕，会觉得害怕，很奇怪。不，但是那个怕又找不出到底是怕什么，但是他就是害怕，没有那个安全感这样。所以他自己一直在分享他的这种心得。所以我在想，我们在这种现象当中，你能够，如果我们还能够在我们的主控当中，我们会觉得安全，对不对？因为都还受我的主导嘛。比如说我有开这个那个安全啊，然后等等，你会觉得这个在保护着自己啊。其实潜在的害怕还是有的，只是对这种外向觉得没有而已啊。 一旦你遇到，你就会认识自己了啊。所以这个缘起其实啊、道理是这样了啊。但是真的要观察到呢，现象就让它只有现象，好像也不是那么容易，对不对啊？比如说我在这里坐啊，坐到麻了，你要跟自己说麻了就让它麻了，这样还不容易呢，对不对啊？比如说肚子饿了，饿了就让它饿吧，这样。因为我发现我们现代人哈，有时候你不去就是观察一下这种现象，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是转换一个模式呢，认为它这个现象不见了，那就好像觉得我有度，就是有超越它了。比如说肚子饿哈，肚子饿其实它不是真实的嘛，对不对啊？肚子饿啊，它不是真实不变的，你只要吃一点东西，它那个饿就会不见了。就好像我们就是我有听过一个譬喻哈，就说那有两户人家啊，那这个 A 啊 A 这个人家呢，因为 B 的这个姓李的这一家啊，隔壁这个邻居的小孩。那因为经常呢就是很年轻人嘛哈，然后又画的有龙有凤的，所以呢其他的人呢都跟我说这个小李呢就是小偷啊。那所以有一天呢，这个主人呢啊东西不见了，所以他凡是看到这个小孩子啊，他就心里想就是他偷的了啊。但是没有过多久哈、东西在家里找到了，所以他看这个小孩子再也不像小偷。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啊？我们那个概念哦，可以这个现象哦，你可以把它虚拟出来，然后它也可以一直主导你的情绪。你如果让它主导越久，你就越痛苦。但是如果你知道了事实哦，那个嗔恨啊，哦，那一种恐惧，哎，它就不见了，它就不见了。所以我们的心哈，可以让我们的情绪起伏非常厉害。比如说我们坐飞机啊，他一遇到那个什么时候，大家都哇，好像要进入这个无声法忍的样子，非常安静，全部人哇，保持正念正知。但是那个，等他又恢复平稳哈，啊，那个机长又报告说，哎，我们又继续平安了哈。大家哎，那个感觉又不见了，所以你看那种感觉很奇怪哈。我们人心对于这个现象，不管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哈，你如果不看清楚它的话哈，它真的是能够主导我们蛮大的，影响我们很大啊。那如果你看清楚它的话，你慢慢去观察它，其实，你看清楚它之后啊，你会觉得很多东西你会看得越清楚啊。比如说请问大家，你们有观察过自己怎么睡觉吗？就是怎么进入这个睡梦当中啊就是你的六根哈、哦、你的六根会大概会在进入睡眠之前哈、哦、熟睡之前啊，那个状态你们有去观察过吗？六根啊有什么感觉？还是你们一躺下去就哦这样就不省人事了啊？每一个人哈都有不同的啦哈。那你可以去注意哈，就是因为我有一些地方遇到一些居士跟我说他有失眠的问题啊。那我自己的体会呢，就是说如果你能够把注意力就是放在自己的肚脐上面。Rising, falling, 哈，你可以把手掌轻轻的放在肚脐上面，然后你把自己的注意力就放在身上，哈，那你注意自己的双脚啦，哈，其他的身体，你看哦，当你慢慢放松到，你要当然要非常的慢呐、啊，说放松这个字也要慢慢，你不可以说放松放松放松，这样一定更睡不着啦哈。那你要慢慢的哈，慢慢的，然后你会感觉到一种情况，就是你的毛孔哈，好像在鸡皮疙瘩这样，就是有一点是叫什么，有一点触电这样子的， 你们有触电过吗？像被静电电到这样，你会感觉哈，你有这种感觉哈，那很快就会熟睡了。如果你的身体毛孔还没有这样的感受的时候，就比较难一点，就比较慢啊。当然，如果最好睡的人没有问题了哈。不过这种现象哈，这种现象如果平常我们都懂得去观察的话，其实你会发现一种轨迹呀、啊，就是我们睡觉其实也有一种轨迹。那饿呢，其实这种现象啊，你吃饱了，哎，从饿到饱这种现象，你怎么去观察它？哦，这种觉受啊，怎么会不见呢？啊，这个都是要很多时候是要经过训练的啊。那这个是关于一些现象啊。好，我们来看下一页哈。在这种生灭的现象当中啊，那究竟里面有个什么东西？那佛说，一切存在都是缘起啊，要推究它的本相就是空啊，就是空。所以会有生灭这种现象呢，实际上是因为它本质是空。如果它不是空的话，它不可能有一个生灭的现象出现啊，就是生灭了，灭了又生啊，这种现象不断。那其实它本质是空。那依八部来通达缘起啊，由缘起而见到性空，这是佛说缘起的真意。于此缘起性空，就能见到中道啊。那依这缘起来说，这个八部呢，那是依有说空啊，因为缘起是缘起现象呢的说明是有啊，然后说明八部呢是要阐明空啊，所以依有来说空。那缘起有，所以你有了这样子的概念过后呢，真正缘起的现象，缘起的存在呢，它的有不是实有，有不是实有，缘起的无啊，也不是实无。为什么呢？因为它缘起有了，它只要因缘变动，它就会灭去，所以它不是实有不变的。那缘起的无呢，不是说它灭去了哈，好像是永远都不见了，不是。它因缘和合，它又会再起来。所以导师在书里面有譬喻说，就好像树开花了凋谢了，开花是现象嘛，那凋谢了，然后明年它花又再开。所以在缘起缘灭的这个过程里头，它的有不是实有，无不是实无。那也许我们会在又落入另外一种思考，说诶，那这样会不会永恒，好像有一个长恒的不变的东西哈？那这个我们暂时不要去担心哈，因为如果我们有深刻了解这个八部的话，应该是不至于哈。那它的关系就如下面这个啊，就是我们待会才进入八部哦，现在还没有啊。那透过这个八部的了解，我们可以知道缘起它这种现象呢，其实表达的是它没有自信啊，众缘所成，然后它也是有种种的假名假象啊，所以缘起法本身能够让我们认识它啊，但是如何在这个缘起当中，那透过这个无自信的观察体会到空啊，那这个是我们的目的。当我们真能够体会到这个空性的时候，本身就是中道。啊，本身就是中道，所以我们后面还会再有一个偈颂要阐明这个道理了啊。所以真正最难就是本论的标宗啊，要说明的就是这个啊，缘起这个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八部啊。那八部呢，第一个就是不生不灭啊。那不生不灭是最深刻的，它要说明的是一切法的本质啊，就是一切法的本质啊，就法体，法的本质，法的法体啊，是谈不生跟不灭啊。好，我们来看一下，那有了一法的存在，就有相对的存在， 那这个就是我刚刚所提到的啦，哈，法升起了，存在了，那就有相对的，它就会跟着出现啊。啊，比如说有喜的，就会有悲的啊，有乐的，就有苦的啊。所以生灭在一切法当中是最主要的性质。好，我们来看第二，一切的缘起有为呢，都在生灭、灭生的过程演变啊。它的生不是有实在的生，不是生就多了什么东西。不过，这种因缘和合假有的现象呢，出现而已。死或者是灭呢，它不是少了什么，只是起了一个变化啊，不是灭就实在的没有啊。所以你看这个缘起有为，它虽然是有为法的观察哦，但是它却可以很深刻。你可以知道每一种法的生，它不是实在的生，然后灭呢也不是实在有一个自性的灭让你去觉察它啊，它只是一种现象的过程。所以我们在学习一个禅法也好，一个道理也好，如果有这种缘起的知见呢，它跟没有缘起的知见是差很多的。如果你有缘起正见的人呢，如果你没有这个正见的人呢，我们在打坐的时候，比如说，升起了缘起法，升起了什么呢？如果我四大调得非常好，你会升起了很多身体的好的感受。种种的清安，那这一种受的升起啊，如果你没有觉察它的话呢，我们在这个受当中啊，清安乐当中呢，我们就会升起懒惰，而且非常非常的轻微的懒惰。那天我们在那个纽约哈，那我们讲中观吗？我也会待会也会给一个功课大家，就是你在这个这一天里头啊，大家在生活上好好的想想，你有没有哪一个地方的自信见自己改不过来啊，你可以跟大家分享啊，明天我们看有没有时间啊，给大家分享。那我在纽约那边很多人都很多东西分享那其中有一个呢我印象深刻啊，就是好多个都印象深刻啦，其中一个男众呢，他说他说我还没有来那个同心兰落之前，我在别的道场，他是佛学很好的，然后禅修也很好的，大家都知道这个师兄呢是某某人哦，所以他每一次去到那个道场啊，就是他说他一到了那个道场，他就很没空了，大家会问他佛学的问题啦，禅修的问题啦，修行的问题啦。但是当他来到这个全新的道场的时候啊，同心兰落的时候，他说我好像很强烈的失落感，因为没有人认识他，你知道吗？没有人认识他哦，大家就当他是新人，因为不认识他嘛，对不对？就好像我不认识你们啊，在我看来全部都一样，我们都是擦身而过的啊，那个有缘的人而已，那不会觉得怎么样。那这个居士他在分享的时候，他就说，他说我来到这里前面几天其实他很难过，他说他到最后一天分享的时候，他才听了很多这种中观的道理哦，他才发现说原来自己的自心见是这么的严重。他说我在自己过去的那一种习惯，就是别人对我的赞叹啊，对我的恭维啊，那一种清安乐，他说那种飘飘然哦，很维系哦，很维系，很维系。那维系到呢，自己都不知道。那不知道的时候呢，当他到了不同或者不满意的境界的时候啊，那他就会形成一种什么呢？另外一种心态，就是别人对他不恭敬啦，然后不理会啦等等。所以他说这一种自信的潜伏啊，你如果不发现的话，你不知道它是一种现象的升起的话哈，那你就会落入这种窠臼了，就是无明嘛，你就落入这个窠臼。那所以我们在这个生灭法的认识、缘起法的认识里头，这个观照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很有意思的啊。 那所以你如果能够在这个种种的这一种身心的感受当中，你能够知道这种生这种现起的现象呢啊，比如说别人的赞叹喜悦，身体的喜悦，它不是有一种自性不变的这一种存在的话，它只是一种自然的现象啊，就好像我们看电影嘛，对不对？哎，在我眼前闪过的这个影像是喜马拉雅山，很壮观，很漂亮。然后等一下换了另外一幕了，就好像我们在看电影的现象一样，就对了。你我们知道电影是人或者是电脑合成的嘛，对不对？所以你对那个现象，你不会觉得说它永远不变的。那如果是说我们把我们的生命种种的现象都当成在看电影一样欣赏的话，那你对它的升起哦，你不会恋恋不忘。如果能够做到这样的话，我想请问大家，我们在打坐的时候，我们在行禅的时候，我们在听法的时候，升起的喜悦，升起的清安，或者是自己已经进步了，体会了很多道理，请问我们会觉得说，哎，我的内心多了什么东西吗？你就不会了。你在这里面呢，你建立的缘起的正见呢，那是很珍贵的，你就看到一些现象而已。所以你在禅修当中，你看到自己的这一种进步，你觉得那个也是自然的现象，没有什么好傲慢的，没有什么好自满的。为什么？因为要离成佛还远得很呢，对不对？还远得很啊。然后呢怎么样呢？就是我这种过程只是一个用功的一个现象罢了。你有了这样子啊，你放下的也很快，然后你继续要进步的心态也很正常。你如果能够这样的话，这一种定才叫做没有我执的定，才叫做出世间定。如果我们在这个缘起法的正见培养的不好啊，你在用功的时候念念不忘自己的这种执受啊，爱懒啊，你修的定就是外道的定啊。所以这种缘起的正见啊，理解虽然是文思，但是它却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有了这一种现象的了解啊，无自性现象的了解的话，你修戒也是出世间戒啊，定也是出世间啊，慧也是出世间。OK， 我们再来看下一段。那这一种演变，你看导师说，不是真实的生灭啊，它是一种演变的现象。那因中时有果，或者是因中时无果，都不合缘起性。就好像我早上不是给大家看那个纸跟船，还记得吗？我说纸是因，对不对？船是果。那如果我还没有折之前，这张纸可以说因中有果吗？有这个船在里面吗？这个纸有船在里面吗？没有啦，对不对？那你说因中实无果吗？这个纸又跟就是它不可能制造成船，那又不可能，对不对？只要它因缘和合的话，纸折一折它就成为船啊。所以在这个缘起的现象因果当中啊，如果能够真实的了解这个生灭啊，这个缘起性其实是蛮深刻的啊。嗯，好，我们再来看这一段。真的能够了解这个缘起的幻生幻灭啊，因为知道生不是实在的生，它只是一种假象的和合啊，灭也不是实在的灭去啊，它只是幻灭。那既然是假生假灭，幻生幻灭的话，那如果能够在这当中见到不生不灭，那就能够证得无生法忍啊。虽然是本性是不生不灭，但是在我们世间的缘起因果现象来说，它还是有这种生灭的真实啊，生灭的这种现象出现啊。离了实有的执着，才是真正见到不生不灭，悟得无生法忍啊。所以我们当然啦，这个无生法忍这个用词，它 在这里来说，他只是站在这个缘起空性的体悟来说是无生法忍。实际上，菩萨的无生法忍啊，他还要包括了什么？要有菩提心跟大悲心，不是只有这个空性见而已啊。所以要证的这个无生法忍，还要有包括了菩提心跟大悲心才可以。那否则的话，只有空性见也不一定能够证得无生法忍啊。好。到这里，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有吗？好，我们来看下一个。不长不断。那这个是站在时间上来说，长跟断呢是站在时间上来说啊。那第三个不一不异呢是站在空间上来说。那时间上是什么呢？前后啊，就是有时间性前后啊。比如说我现在上课，待会过十分钟就下课，那这个有时间的前跟后咯，对不对？那空间呢，就是我在这一个当下。哎，我的这个五蕴身心是合合的，它也要有什么呢？色受想行识合合而成，所以当下是不一不异的。空间来说啊，那时间的前后来说是不长不断啊。这两个呢，就是在所有的观察里面，这两个也是很重要啊。第一个不长不断呢，就是世间法都是有时间性啊，那从时间来看的话，就会产生长段的见解啊。不过，把时间如果把它切到一个一个阶段哈，那在这个阶段看是有，在那一个阶段看是无啊。比如说第一堂课上课，那待会下课嘛，所以第一堂课就结束了嘛，对不对？那下一堂课就是已经过，就第一堂课已经过去，才有第二堂课。那所以在一段时间看有，在另一个时间看无，而不了解它在时间性上的前后相续，不理解缘起性空啊。那其实如果没有第一堂课，也不可能到第二堂课，他理解是这样啊，要有相续。但是这种相续它又不是长的哦，它是不断在变化时间。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虽然是同一件事啊，在做这一件事，比如说，哎，我这一个小时第一堂课，大家都坐在这里，好像不动啊。那但是呢，我们的五蕴身心不断在变化，对不对？我们越坐呢，那个脚啊越麻，对不对啊？那这一种其实当体的空间啊，五蕴身心也是在变化的。假如能够在这个现象当中观察它的习习变化前后相续。那就能够见到缘起性空，离这个断常见啊，离这个断常见。所以时间的前后其实也可以作为我们的观察啊。那大家也许会问说，那到底八部哦是要同时一起全部八个一起观呢，还是说可以分开来观？你们觉得呢？分开啊，可以一个一个关吗？可以吗？在练习上应该是可以的啊，在练习上应该是可以的啊。那否则的话，我们还没有那么立根，就是一下子啊，在一个当下就观察这个八部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可以在一天里头啊，你去观察时间的相续，可以了解这个不长不断的相续啊。啊，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坐着啊，我们上了早上的课，又上了下午的课，好像没有什么很大的改变，对不对？你回到家，小孩子看到你还是叫妈妈，不会叫你阿婆，对不对？啊，还是会叫你妈妈，叫你原来的，对不对？那一般在世间人的概念，就好像觉得没有什么改变啊，对不对？实际上有改变啊，改变可多呢。我们头发长了，我们的指甲长了，对不对？但是我们不会发现啊， 但是这个东西本身就是时间已经有很多阶段经过了啊，所以你要这些现象到底你要怎么观察呢？有时候用这种逻辑啦、科学的分析，这种都是比较属于粗的观察。那佛法教我们是在修定跟修慧当中去观察啊，自己要观察就是时间前后的这种相续不断。好，那什么叫做不依不异呢？啊，那一就是统一啊，就是一个啊，统一的意思啊。比如说人啊，就是一个统一的现象。异呢，就是差别。人有六根所成嘛啊，所以六根就是差别。那统一就是这个有情身体啊。常人不能够于这个统一中了解差别啊，那不能够于差别中了解统一啊，如这个六大所成的身体哈，就是统一嘛。那身体当中的眼耳鼻舌等等各有它的特性，那这个就是统一中的差别啊。那其实这一个我觉得是一般来说是比较难观察到的咯啊，所以我们才会有那个在这个普特伽罗有情的身心当中，这个统一的有情当中，我们会认为它是什么呢？它是属于我的，所以那个萨迦耶见就会很强烈啊。那我们比如说在我们的缘起法当中，我们也是比较执着那个统一的。差别的其实我们要分析过后才知道，很多时候是不知道啊。比如说一个桌子啊，它是属于统一的嘛，对不对？它有地水火风所组成的原生法，但是请问这个统一当中的差别我们看得到吗？可能不容易看得到，对不对？所以我们都是在这个统一的情况下执取它是不变嘛。但是如果你分析它的意义的元素过后呢，你就知道它不是常在的，对不对？但是很奇怪，只要它一有一个和合的现象出来，我们就认为它是不变的。这个现象哦，会不断的在主导我们的概念啊，成为我们的间隙论，就是这样啊，间隙论啊。好，那最后这个空间性呢，这个不异不异呢，是站在空间性来说啊。那如果从缘起看的话呢，啊，就能够了解幻有的一跟幻有的异啊。那当然，那如果是说我们在身心的观察的话呢，那就是不能够离开众缘而有一个和合的一啊。那和合的一也不是有一个独存的不变的东西啊，所以这当中它都是相依相待啊，所以这个就是前面的六步啊。好，我们休息一下啊。